啊，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时间过得非常快啊！我一转眼，我已经来 Calgary 已经将近三年的时间了，马上三年了。那过去一年呢，因为我在彩虹去实习，所以很少有机会能够回到南轩这边，除了有一些时候可能有去参加一下青团的聚会。不过过去这3个月也是因为那边的侍奉的原因，也都没有时间去了。所以感谢主的是，这次能够让我有一个机会，也感谢王牧师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回到南轩来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有这个机会站在这里来分享一些的信息。那其实在我过去的这将近3年的这一个求学的时光当中呢，其实让我真的觉得自己确实是有了不少的一个成长。但这个成长呢，不仅仅是说是在知识层面的，其实很多的是在生命的层面的。记得我在4年多前，那个时候我还在 Montreal 还在读我的Bachelor 的一个神学的一个课程的时候，那是我读到第3年了，我就想说我还是要继续去读的。但其实那个时候我内心的原因很多还是觉得说是自己在知识上不足够所以觉得自己还要学习更多。但是经过这将近3年的这个时间之后呢，其实我仍然觉得说所学到的东西远远不够的。我们都知道有句老话叫做学无止境，神学更是这样的。所以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学习经历，当我回头再去看的时候呢，我才发现其实神给我这一次的学习经历真的不仅仅是知识上的装备，它更重要的是让我在生命上有一个装备。特别的是他要我在这段时间里面去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究竟是在为了什么而侍奉，并且我究竟是要靠着什么去侍奉。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来自于启示录的2章1到7节，是我们都知道是主在启示录当中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信。其实这个经文我在7年前，在我刚要上神学之前，我曾经读过也写过一些灵修的东西，但是当我最近再次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突然间发现当时以弗所教会的状态正是我前些年的状态，而我所需要的也正是主对以弗所教会的那个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经文，我先来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7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事可取的，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段经文当中，如果我们不去看第4节和第5节的经文的话，其实你会看到以弗所教会给我们一个形象，将会是一个模范的一个教会。这个地方提到他的行为，他的劳碌，他的忍耐。那么提到行为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并且说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的前面，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所以以弗所教会就行为这一点上，他是得到主的认可的。所以从这个地方看的话，他应该算得上是一盏明灯的，看起来应当是配得上被称为是基督徒的。 而说到劳碌呢，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当中，保罗最后一次布道旅行他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曾经对以弗所的长老有一个临别赠言。在那个临别赠言中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话语，就是给以弗所教会的那些长老的。我相信这个话也是让以弗所的弟兄姊妹是记在心里的，并且也是做得很好的，所以主也在信中也提到。那么还有忍耐，我们知道基督徒在世上是有患难的，圣经当中也提到我们基督徒如何要去处患难，很多这样的经文，比如说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就提到说就是在患难中你们也要怎么样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所以以弗所的信徒他们也是为着主的缘故，他们是愿意去忍耐也任劳任怨的，是很不错的。行为、劳碌、忍耐，我们只看这三点的话，其实就已经可以看出以弗所教会其实在信仰上是很坚定，他们也是很愿意为信仰去付出的。而且以弗所教会不仅是在信仰上的坚定和付出，我们看到他们在真理的辨别和持守上面也是很出众的。他们可以通过试验能够辨别出假的使徒，换句话说，他们对于异端来说是很敏感的，对于那些不一样的福音是有着很高的警惕性的。然后信中还提到了有一个尼格拉一党，这是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去了解的一个党，但他肯定是一群人，他们想要把一些不好的行为带到教会当中，然后引诱这些信徒做一些背道的事情。以弗所教会恨恶这个尼格拉党这帮人的这些行为，他们的这个态度也是得到主的认可的。其实这也是我们持守真理的人所应当有的一个态度，就是恨恶罪恶，并且呢不能够与罪恶去妥协。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以弗所教会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是一个有着见证的，甚至可以说得上是一个模范性的一个教会。但是在他们这样的一个侍奉当中，也存在着一个非常致命的危险，那就是在他们这样的信仰当中，他们慢慢的模糊了他们对侍奉的态度，甚至产生了骄傲。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是我来加拿大之前的一年，时间也过得挺快，今天正好是我登陆加拿大10周年，就是今天。对，所以10年前，再往前一年，我是2007年信的主，那个时候内心是非常的火热的。当时在国内，我那在国内教会几乎所有我能够参加的聚会，我全都会去，崇拜，然后青年的团契，祷告会，然后还有一些的周边的一些的聚会，我都会去，而且每一次听到都津津有味的，每一次唱诗歌都非常的投入。今天我看到我们这个单张上面最后一首的那个诗歌《我愿为你去》，那个是我在那一年的时候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每次唱的时候心里的那个火热就是像我要为主去做，因为他太爱我了，我也太爱他了。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教会没有就是聚会的时候，我也会去教会。有些在国内去过教会的可能知道，国内有一些教会会有一些全职的侍奉人员，我那时候就是去到教会里面，教会里有一些全职侍奉的年轻人，我就跟着他们在一起，他们练歌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唱，然后跟他们一起聊信仰的东西，然后有的时候也帮着他们做一些侍奉的东西。但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刚刚信主的，很多的侍奉是做不来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所以我那时候我做了第一个侍奉，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很简单的侍奉，就是去帮着他们叠每周聚会用的那个单张，印出来一张 A4 的纸，你要把它折，对吧？很简单的侍奉，但是我做得非常的开心，每周都去做得非常的开心。后来移民到了加拿大，也是很热心的去追求，我参加聚会，参加主日学，参加各种的营会，后来也在08年的那个门训营当中 蒙召，然后愿意决志去奉献自己做全职的侍奉。后来也在教会当中也开始了一些的侍奉。但是慢慢的，当我学习的东西越来越多，当我侍奉的能力我自己也觉得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信仰的味道开始变了。我当时没有发现的，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出了什么情况呢？就是我把侍奉当成了自己的偶像，把知识当成了自己骄傲的那个资本。我突然间发现，在那个时候，很多的时候，我的侍奉的目的是我要表现出我是一名不错的基督徒。这个不是说我不忠心的去侍奉神了，我还是很忠心的去侍奉的，只是这个忠心之中呢，在这个忠心里面逐渐的有一样重要的元素开始逐渐的被我淡化了，就是心中的那份爱。而有另外的一份不该有的元素也在逐渐的在变大，你们猜到是什么吧？骄傲。在外人看来，我是一名很乐意服侍，而且也是真的为了服侍摆上很多奉献很多的一个，可以说得上是不错的一个基督徒的。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却有着一颗我自己在当时没有发现的一个沾沾自喜的心。这是我在后来大概上了大概三年左右的神学的时候之后才逐渐的发现的。换句话说，在我那个时候上神学的头两年的这个状态是最严重的，是骄傲的最厉害的时候。因为在那段时候，我开始越来越多的去对一些讲道评头论足。我以前是很享受听每一个讲道的，可是慢慢的我开始去评断那些的讲道，也开始越来越多的去评论一些人的做法。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的内心就是有着一丝的骄傲的，我觉得说我上神学了，我知道的更多了，我能够为神去做更多的侍奉了。还有最要命的一个声音在我的里面，那个就是我比很多人强了。你知道这个状态像谁吗？最近在做曹老师的作业，我才赫然发现我这个状态很像法利赛人。圣经当中经常批评他们，所以我们对法利赛人没有什么好的印象。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法利赛人的特点就是强调律法呀，然后很律法主义啊，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他们假冒，就是圣经当中是说了他们是假冒伪善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法利赛人一无是处的。所以至于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都很不喜欢律法，然后对于律法呢也都有着很负面的态度。但其实法利赛人他们最初会那么样的去注重律法，也是有他们的一个很积极的一个原因的，就是他们当时是希望按照神的旨意去成就一个圣洁的一个祭司的国度。甚至那些当时的普通的那些的平民，那些犹太的平民百姓也是认同这些法利赛人的他们的这些的观点的，他们在这些百姓当中也是有着威望的。只是到后来的时候，他们也的确越来越的强调这个律法，并且他们那个骄傲的心也让他们越来越看不起那些他们认为在遵行律法上不达标的那些的平民百姓。所以百姓很认同他们，可是他们也就是看不起这些的百姓。所以你在圣经当中也看到这个，耶稣也说他们怎么样穿着那个衣服，然后在街头什么就显示他们是什么，显示他们是法利赛人，在百姓面前显示说我是很懂律法的，也是很遵行律法的法利赛人，为了彰显自己。当然这也真不是说法利赛人就真的是一无是处了，我们也还记得主耶稣曾经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他 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是在登山宝训中主耶稣论律法的时候说的。然后在这句话之前，我们知道还有一句话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应该是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限制，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什么？成全。所以主耶稣并没有否认法利赛人他们在律法和律法的教导和遵行方面是有一些义的表现的，但是他对于基督徒的要求就是超越那个义。其实这也是，也就是我们要和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不是要去废掉，而是要去成全。怎么样去成全？就是靠着爱去成全。我们不是在爱中去遵行律法，我们是在爱中去成就律法。可是我当初犯的错误是什么呢？就跟这些法利赛人一样的，其实最初的那份的心就做是不错的，做的事情也不是错的，只是到了后来的时候味道变了。其实这也是以弗所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如果不是主的责备，我们真的可以认为说以弗所是个很不错的教会。可是主的责备却是致命的。主对以弗所的教会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非常严重的责备。我们大家应该还记得主所说过的那个大诫命是什么吧？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然后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神就是爱，如果基督徒要行出基督的样式，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爱。如果没有了爱，一切的行为毫无意义。所以我们很多人也还记得保罗曾经说过的话，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后面那个更厉害，我若将所有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都已经到了殉道的地步了，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所以其实我当初就是在一个不断的自己的一个服侍中忽视了这一点，忽视了侍奉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忽视了侍奉它真正的核心，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忽视了我与神之间那个关系建立的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当我自己学的东西多了，当我侍奉的多了，我便更加偏重于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去服侍，并且还会去衡量别人，去批评别人，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在心里面去看低别人的这样的情况。他这个地方弄得不对，他那个地方讲得不好，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比他讲得好，如果是我的话这个事情我不会这么做，我一定比他做得好。心里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声音。所以这是在我侍奉了一两年之后，在我初上神学的那一两年的时候，甚至说是觉得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核心的服事，甚至有一些所谓的地位之后，曾经有过的一个状态。其实这类的状态也不仅在我自己的身上，我发现在很多人的身上其实都是很容易出现的，甚至是一些属灵长辈的身上。我不知道大家应该有很多弟兄姊妹听过寇少恩牧师吧，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在一次的见证中他就提到过他当初就有这个情况，他是在一个在台湾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家庭里面成长的。他的父亲是很有名的监督， 他的几个哥哥也有的是牧师和长老。那他自己呢，他长大后他就进入电视台做新闻主播，也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但他回忆说，说他三十多岁的时候从神学院毕业，准备要进入教会去服侍的时候呢，却是完全不进入状态的，不了解状态的，而且是充满着骄傲的。因为他之前做过一些的戏剧的布道，而且一年他做戏剧布道一年能有几千人的觉知的，而且他是在教会长大的，也做过很多的侍奉，而且现在也上过神学院，他觉得讲道不是什么问题。所以他那时候心想，他那时候要进入台北基督之家，他就心里说，说我寇少恩进入你们这个台北基督之家是你们这个教会赚到了。结果呢，进了教会之后发现情况完全不是自己所想的，神开始用各样的办法去打击他，去破碎他。他说他开会的时候有个长老就在那低头叹气，哎，我们现在我们原来教会人不多，没有传道人，这来了个传道人，人更少了。然后教会里面那个长老也只在他讲道完了，也跟人说，你讲的是什么道啊，你去听听你爸爸的讲道去。这他的很多都开始神用各种的办法开始去打击他，去破碎他，让他可以认识到他自己的骄傲，认识到他侍奉不是靠着他自己的手的。所以当他认识到自己的一切的成绩应该是都是上帝的恩典的，都是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的时候呢，当他真正回到上帝的爱中，回到上帝的恩典当中去侍奉的时候呢，他的侍奉的果效才真的开始显露出来，教会开始增长，他也成为了一个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一个教会的领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也想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去回想一下我们最初信主的时候那个经历是怎样的，回想一下我们最初信主时候的那个心态，然后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问题，现在的我有没有失去那起初的心？我现在的侍奉究竟是出于那份起初的爱主之心，还是开始慢慢的是出自于我自己想要在神，想要在人的面前表现出我是一个很不错的基督徒，我懂得很多，我可以为别人提供很多服事，我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的话，我们可能真的就要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好好的去认罪了。但如果是我们还是保持的那份初心，对主的爱，我们去侍奉的话，那我们的侍奉一定会得到神的喜悦的。就算在别人看来好像是没有果效的侍奉，那么在神看来的话，也一定是让他可以欣慰，可以高兴的。我在刚信主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叫做《圣地家书》，是一个牧师他写给他孩子们的信，集合成的一本书。很多的文章我都忘记了，但里面有一篇的文章我一直记忆犹新。那个里面就写到说，这个作者他就与一些的家长去到孩子们的一个节日的演出，孩子们就在台上面很高兴看到自己的父母在下面坐着，然后就总是跟自己的父母打招呼，要表达对父亲对父母的那个爱，要表现自己。但是呢，表演也因为孩子们的这种的兴奋状态变得很是混乱，有的摔倒了，有的开始被踩到了就哭了，这不是一个，如果按照标准来说，那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演出的。可是下面的家长很开心，他们给孩子们鼓掌，给孩子们拍照。其实父母最看重的不是这些孩子们他们唱歌是不是跑调，不是说他们是不是出了什么可笑的错误，父母知道他们是孩子，父母看重的是孩子们对他们的爱。我们做父母的也都是这样的吧，看重的都是孩子对自己的爱的。那我们天父更是这样的，他看重的是我们内心对他的爱。如果是出于爱，哪怕你最开始是把这件事情办砸了， 他也会纪念你的劳苦，并且给你鼓掌的。而且如果我们有了这份爱去服侍的话，我们也会在这份爱当中，我们去愿意去学习，愿意去有一些的经历，我们的服侍也会越来越好的。我之前提到，我刚刚在信主的时候，我在教会很开心的去叠那个周报。那在教会当中的所有的服侍当中，应该算是最最普通的一个了，甚至可能他们做的那都不知道这周报是谁叠的，有的可能还叠歪了。但我现在深深的知道的是，相比我后来那一段依靠自己的经验和学识而做的侍奉来说，我那个时候叠周报的侍奉是被神更所喜悦的，因为那个是真的是出于对神的爱去做的，不是需要表现自己。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学习神学知识，不需要所谓的某些的经验，那些同样是重要的啊，人的成长需要学习，我们也是需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用怎么样的一种的心态去使用这些的经验，去使用这些的知识。所以在这几年，我发现神也一直在校正我的这颗心，他一直在提醒我，就是不要忘记最初的那颗心，就是不忘初心。很多行业都讲不忘初心，我们信仰也是要讲这个的，不要忘记最初是我们是以怎样的心去信靠他的，是要怎样的心去侍奉他的。我需要，我自己也需要时时的去提醒我自己，就是不要丢掉那个起初的爱，不可以忽视对神的那份爱。还有就是在对神的这份爱当中所应当具有的对人的那份爱。以弗所教会在他的信仰的外在的方面，让人可以看，我们如果去看的话，真的是无可指责的。他们对主的忠心是可见一斑的，但他们的信仰也随着时间在逐渐的发生了一些的变化。他们所做出的成绩让他们渐渐忽略了那真正应当成为他们侍奉的驱动力的那个起初的爱心。他们的外表在人看来是非常不错的基督徒，但是在内心却已经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在变质了。所以我们看到主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我们说灯台实际上真的是教会的，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结果。如果灯台被撤去了，相当于宣告什么？以弗所教会不配再称为教会，他们如何再配得上基督徒这个名字呢？我们不知道当初以弗所教会究竟具体在哪些方面表现出了对爱的缺乏，但我们却可以努力的去检视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自己的里面，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是否有在爱上的缺乏。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经文当中说，这个主当初对以弗所教会的说的话，也不是单单对他们说的，也是对所有基督徒说的，所以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的。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是真的不爱主了，我也相信在许多的弟兄姊妹的心中是一直有着对神的那份的爱的，只是在有些时候在我们无意当中去靠着我们的学识，靠着我们的经验去侍奉的时候呢，我们的骄傲就容易跑出来作祟，我们便会有忽略掉那起初的爱心的危险。而当这样的情况久而久之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我们就算外表做得不错，但其实已经失去了内心的一个真实的见证。所以真的求主去帮助我们，可以时时的给我们一些提醒。无论我们信主多久了， 无论我们学了多少的知识，无论我们侍奉了多长的时间，都不要忘记我们的最初的那颗爱主的心。让我们一切的生活，一切的侍奉，都能够一直被我们那份起初所拥有的那份爱，对主的爱所去驱动，并且也能够因着这份爱而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和那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人，真的让这份爱在我们的心里面扎根，一直不要淡去，使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有爱的基督徒，而不是一个表面的基督徒。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你拣选我们，使我们